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在这一个暴风来临前的临近啊，来听耶稣的晚餐厅讲话。我们到了第十五章了啊，我们前面跟各位曾经读完了十三章，是晚餐厅的那个框架啊，他们在一起吃晚餐嘛啊。然后呢，十四章应该是最早，我们说这望福音写作的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那么可能最原始的版本。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讲第一个，我说最精简的、最原始的耶稣在晚餐的讲话，是第十四章。我们上读过了，他已经说起来，我们走吧。耶稣已经准备好了，要求门徒跟他一起要前往这个橄榄山啊，准备。耶稣知道他的时辰到了啊，他光荣父，父光荣他的时辰到了。可是我们接着呢，就到了起来走了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第十五章是我们现在要练的，我们先练第一段啊。一到十一节，几乎没有任何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听完了前面的那个十四章的结尾，说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然后呢，下面就是这一段开始，就有一点点，严格而言是没头没脑的，就说这个很明显一个经文的断裂。我们先看一到十一节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凡在我身上不结实的枝条，他便剪掉；凡结实的，他就清理，使他结更多的果实。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是清洁的了。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谁若不住在我内，便仿佛枝条丢在外面而枯干了，人便把它拾起来，投入火中焚烧。你们如果住在我内，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如此你们愿意什么求吧，必给你们成就。我父受光荣，即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正如父爱了我，同样我也爱了你们，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便存在我的爱内，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好，这是一个耶稣新的谈话。我们说从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之间啊，几乎没有什么桥段，没有什么过渡的阶段，没有什么顺让我们很顺的从这个第十四转到十五，就突然间我们不太明白耶稣他到底在十四章讲完了要离开，他到底走了没有，就开始了十五章啊。我在阅读上是很明显是一个断裂，文章的不通顺，我们可以说。好，那么一开始呢，这是一个图像性的语言啊，那这跟我们所熟悉的对观福音的比喻不一样啊，比喻都是什么？耶稣说什么天国就好像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那这边其实是个启示性的语言，我是什么什么，我是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这望福音有非常多我是什么什么的语言，都是耶稣自己讲他自己。我们大概很早就是有这个我是活水啊，我是善牧啊，我是生命之粮啊，我是世界之光啊，等等的非常多啊，非常多。那这边是我是真葡萄树，那后面在第五节又的一次又讲了一次我是葡萄树。好，那这个是很特别的若望福音的语言，那我们应该可以说是一种启示性的自我启示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天主子嘛，我们知道对不对？但是你在那个年代怎么样去讲，在人间用人间的语言去讲这个耶稣天主性的本质 那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读若望福音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掌握住，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因为若望福音的写法是让耶稣自己讲话，对，很多的第一人称的讲话都是耶稣自己讲自己，那么他讲自己的是讲天主。我们记得第一章十八节那个序言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除了父怀中的独生子，他给我们详述，就整个若望福音是这个天主子给我们讲天主父。那么他讲天主父的方式，其实就讲他自己，我与父原是一体。那这个天主跟人本来有一个绝对不可连结的鸿沟嘛，天跟地啊，很清楚的。但是现在这个天主他选择来到人间，好，这个神进入人间成为人啊，真正的神变成了真正的人啊，或成为了真正的人，他还是真正的神啊。我们在神学上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怎么样同时掌握住耶稣的天主性跟人性。那另外就是耶稣要跟我们讲天主，但是呢我们是人，所以他无法用天主的语言啊，连语言都已经是我们用类比的讲法了，天主需要讲话吗？都值得讨论的，对不对？我们就用你可以看见我们在人间的语言的限度啊，我们在人间生活，所以用人的符号，人的沟通方式。所以现在耶稣是这样子，他来到人，他接受人全部的限制，那否则他就不是完全的人，对不对？所以他是完全的人嘛，所以他只能用人间的语言，但是他要给我们的启示呢，是天上的，是天主天上的真实，这是很困难，他那无法直接用这个直白的话，又有很多图像来表达，那是其中之一。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生命之粮等等的，就是让我们在一般的人的生命经验当中，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绝对需要的，我们无法没有那个东西而生活的，那这是这个我是言论所用的东西。那我们当然知道除了这一个我是世界之光，我是活水等等的以外，还有一种是耶稣单纯讲我是，像就没有了啊！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就结束了。那我们当然问我是什么？会问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当然就回到了这个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梅瑟在山上，在焚烧的荆棘当中，得到了天主的自我启示嘛。那梅瑟被天主派遣去把老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离开那个奴役之地，那梅瑟问天主，问那一个神秘的声音，我怎么跟别人介绍谁派遣我来啊？啊，你叫什么名字？那个说我是啊，英文比较好讲 I am who I am， 我们中文翻成了我是自由者，那就有那个我是什么什么，对不对？其实就是变成个我是，这是后来这个在整个的犹太传统用那个音来翻译，我们用亚威来表示的我是永远的存在，这个意思，我是这个 be 动词嘛，就是存在，永远存在，就是它是是，耶稣或天主永远都是是，不会是非啊，都是真理啊。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到的这个语言，是望福音它用的非常多，这边它启示它自己的讲话啊，我是真葡萄树，那么我当然就你或你们嘛啊，耶稣讲话的对象就是你们，所以你们呢就跟我有关联，你们是枝条啊。那这个非常多的那个我是的言论当中，前面我跟各位讲过的，我们也很熟悉的，譬如我是生命之粮啊，我是世界的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非常多。那我们今天这个我是真葡萄树这段话呢，有什么特别呢？这个是大概是唯一的一个耶稣的我是言论当中啊，还提到了天主。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 这当然是路加福音全部的我是啊，这些言论里面啊，这是最大的一个特殊之处。他也提到了天主，他提到了他和天父之间的连结。那么当然还是图像性的，所以如果耶稣用葡萄树来启示他自己的话，那么在这样的相对应的情况，说我的父，天上的父就是园丁啊，那你们是枝条啊。那我们当然，我们其实都有一点点那个小小的植物经验，不论种过种不种过树都知道嘛，对不对？枝条离开了树就完了嘛，就死定了，对不对？所以说，那么也知道，如果树枝太多，对果树并不好，对不对？第二个，养分要能够让果能够真正开花结果，它某些枝条是必须剪掉的。啊，这就是说，如果不结果实的话，那些就被剪掉。啊，当还是用，当我们一般我们就说，我们不会先看有没有结果，只是先要修剪，对不对？一般的经验，我这边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图像性的语言，它同时表达了耶稣，表达了天主，也表达了门徒或者是所有的基督徒，甚至于一切的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一个我是言论嘛最大的特殊之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首先单独阅读我们就应该注意到的。那么其次是我们刚刚练过了一遍嘛，那我今天也给各位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档案，是有用英文的翻译，只为了强调一点嘛，用中文的翻译有什么住在我内，留在树上，存在我内，对不对？其实呢，外文是同个字，原文同一个字 melein 啊，这希腊文啊。那这边英文翻 remain， 所以这个要注意到，就是那我们中文的翻其实很漂亮啊，我们说很雅啊，大概也很正确。但是呢，在要翻回去到英文或外文的时候，换希腊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点困难。那我们不知道是本来是同一个字。那其实这个留哈、啊，留在树上哈、啊。我留在贴书内啊，这个字在路加福音出现非常多次啊，所以我们大概几乎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住、存啊、存留、存在或是留，都是同一个字。我就是用一个简单的英文的单字让各位这个翻译让他看见，我特别用那个黄色给他标示出来啊，你会明白。那么如果你再读若望作品啊，福音、书信跟末世录，你注意这一点就好了。很多字在中文的确我们这样翻译都用这个住，怪怪的啊，住在你的树枝，住在树上面，蛮奇怪的一句话的，又不是树屋，对不对啊，蛮怪的啊，就是各个语言特性嘛啊。那我们就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这个是有一个东西在翻译上的确是很难保留全部的味道，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适应。这边就一个简单的一个讲义让各位明白一下就好了，可以明白这个重点。所以我不会反对了，就是用点外文当做一个参考，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哈，外文的翻译不见得比中文更正确，很多时候是，像这边就是啊，但是不见得每一处都是啊，所以不要很自然的以为英文的翻译一定比中文好，那这是怎么讲啊？崇洋媚外吧对不对？因为我们除非去对照原文嘛，我们才知道哪个翻译比较精确。当然我们得承认就是我们知道就这个外语的世界，他们的基督信仰的传统深嘛，他们人多人才就多，相对而言嘛，他们就容易合作，容易做出比较好的东西，这大概没什么好怀疑的了哈。但是我们说也不能够绝对性的说每一处都会比这个我们中文好，那倒是过分的讲法，对，所以这样稍微提醒一下。不过这边的确是，我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文字上面，就你可以猜一下，但在阅读中文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很多字虽然字不一样，我们在阅读还是会发现，我们觉得那些意思是很相近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查一下原文，很可能是同一个字，那会对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对读的时候啊。对了解上会帮助很大，这是个例子，所以跟各位用了一个简单的讲义，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好了。好，我们就不用再管它的，不用再管英文，回到这个我们的经文的内容里面嘛。好，所以这个一开始谈的就是我是这个真葡萄树，然后呢，父是园丁，那么父呢是怎么样，要好好的清理的。好，然后呢，第五到第七节呢，耶稣开始谈了自己跟门徒的关系。啊， 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好，到了这个第八节，又谈到父，他说：“我父受光荣，在于你们多结果实，如此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好，所以门徒这边当然是直接是耶稣眼前的一起吃饭的那些人嘛，对不对？但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故事因为比较晚写，应该在若望福音在写作时他也想到那个他们自己的团体，若望团体。那我们今天当然更可以说嘛，是这个门徒这个字是把一切的基督徒都拉进来了，所以所有的人啊，我们都在这个天主的救援计划当中，所以天主做的一切有他特定的目的。天主呢借着派遣耶稣啊，然后呢在耶稣内要让我们成为什么能够结果实的枝条啊，要能够结果实啊。那每一个人啊，我们都在生命当中的成长，我们追求一些譬如说有意义的啊，或者是能够长久保存的果实，或者是事业，或者成就，看你用什么字眼来表达都可以，对不对？但是很清楚，我们在这些努力当中，对于自己生命会设定一个方向，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的生命啊，大概也可以说，就是相对而言，甚至于绝对而言，就没有什么意义啊，就对人类、对自己都没有任何的贡献。那更不要谈对天主表达自己的爱，那这些怎么样？就像什么不结果实的树，那怎么办呢？只能等着被砍掉了，没什么别的命运的嘛。那谁来做？当然你可以知道，这个情况当然是留给那一个最终的审判者嘛，当然是天主了。好，所以用那个葡萄树的那个比喻讲，那也谈到，因为也已经连接到有一点那个跟审判有关联的。但是耶稣这个图像哪来的啊？用葡萄树来比喻，哦，来描述他跟天父，还有这个和所有的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其实不难懂啊。可是你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关系嘛。但是我们知道，在犹太社会里面呢，葡萄树、葡萄园是常常被用来。我们耶稣的生活，你讲的比喻就有很多的，有些葡萄园暗示要收果实，对不对？那么最旧约里有非常多相关的，所以我们看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在犹太的传统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在犹太社会非常有关联的一个犹太的文化的根。我们看一下这个最著名的《以赛亚》第五章。整个的葡萄园的一个小故事，或者是一个一样是讲天主跟人的关系。我读一下这个以赛亚第五章啊，它非常短的前面几节经文呢。好，他说：“我要为我的爱友欧唱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好，有一个人要唱首歌给他的朋友听啊。好，他说：“我的爱友有一座葡萄园。”啊，位于肥沃的山岗上，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块，栽上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座守望台，又凿了一个榨酒池，希望他结好葡萄，他反而倒结了野葡萄。我们前面看这个第二节哈，就是挖掘土地，堆上石块，种上葡萄树，筑上守望台，凿了榨酒池。我们很熟悉，对不对？耶稣的比喻讲了很多这样类似的话，对，所以可以再从这边移过去的。对，这个因为这个先写好嘛，也好，继续看了。好，那么当然，任何一个人种葡萄树都希望结好果子，对吧？希望结，可是怎么样？反而结了野葡萄啊！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居民看犹大人呢，现在请你们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之间判别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能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到？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好，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一个描述性的故事啊。那么第三节里面呢，现在就是这个是先知讲话。那先知讲话是什么身份呢？我先知是代天主发言嘛。所以现在先知怎么样？就 扮演天主了，对不对？他就是挑战天主说，耶路撒冷的人呢、啊、你们看看吧，你们在我和葡萄园之间，那一起判别一下，而我天主为我的葡萄园所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换句话说，我作为天主对你们犹太子民啊，还有什么没有做的，你们说吧，都做了，对不对？好，他说这我原希望的是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们，我将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我要撤去它的篱笆，让它被吞噬，拆毁它的围墙，让它受践踏，我要使它成为荒地，不再修剪，不再根除，荆棘和蒺藜将重重而生，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它的上面降下时雨。这朋友没有用了，对不对？就废弃了嘛，很清楚的。好，下面呢第七节哈，所以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好，这个先知做解释了，而犹大人就是他钟爱的幼苗，看他原希望正义，看尽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看尽是冤声，所以他们当然怎么样就会受到惩罚嘛，被外族欺犯怎么样，被外族欺压。好，这是在犹太社会里非流传非常久的很根本的一首诗歌啊，在这一个以赛亚第五章，这些东西都是对耶稣跟同时期生活的他们共同的信仰背景。我们用中国的讲的典故嘛，文化的典故也是用。那这边现在在晚餐厅当中啊，用餐之后，耶稣的讲话也用了这样一个图像，创造他新的语言。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圣咏。第八十篇，圣咏第八十首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如果平常我们有在这个习惯要练晨祷日课的话，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唱一次首诗歌，在正常情况之下。好，我们就直接的看一下，从第九节开始看起。好，我们从第八节吧，唱的是万军的天主，求你复兴我们，好，是一个祈祷者，求天主，对不对？求天主，好，求你显示你的慈颜，好拯救我们。好，然后呢，从第九节开始，就请天主一起回忆一下，他看来是对天主讲，其实是什么？整个咏唱诗歌团一起回顾他们的历史，对不对？你啊，天主，对不对？从埃及移来一棵葡萄树。你把义民赶走而种植这树，为给这树准备了肥沃的土质，使这树深深扎根漫步大地，它的阴影遮蔽着群山峻岭，它的枝干与苍天松柏相等，它的枝蔓伸展到海崖，它的根苗绵延到河坝。好，这是什么故事？是天主借着梅瑟，对不对，带领老百姓离开埃及，然后呢，经过了旷野以后呢，由若苏厄带他们进到福地里面，对不对？把这一块福地人都赶走，他们在那边生活嘛。这个描写就是一首诗歌，其实是简单的历史描写，对不对？好，然后呢，他说做好一切啊，第十三节就问了，你为何拆毁了他的篱笆啊？任凭过路人去砍伐，使森林的野猪去践踏，使田间的野兽去吃它。对，你本来这么好，把我们种得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让我们受这个苦呢？哦，万军的上主，求你领我们回去，却从高天之上垂视而连续。好，这个第十三跟第十四节，为什么这一切？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以赛亚第五章是一样的故事，对不对？这些老百天主原来希望怎么样，有好葡萄嘛，就长出了酸葡萄，所以他们这边是沿着就会遭到什么，以赛亚就预告他们就会怎么灭亡，这边是已经是一个灭亡的情况。好，然后第十五节怎么样，就求天主，这老百姓的认罪嘛，万军的天主，求领我们回去，却从高天之上垂视而连续，却常看顾这葡萄树和你右手种植的园圃，保护你所培养的小树。 愿那放火燃焚烧他砍伐他的人因秉于你的怒容的威吓而沉沦，愿你右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并扶助你所坚固的子民，就求你拯救我们的意思嘛。然后怎么样，从此呢我们不愿再离开你，赐我们生存，好能传扬你的名，上主万军的天主，求你复兴我们显示的慈颜，好拯救我们。好，这很清楚是一个受到迫害的，受外族迫害的犹太民族，他们求天主了啊。先去回顾他们本来在天国的领导之下，到了这个克拉罕地啊，天主许诺之地，然后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受到惩罚啊，这边没有什么认罪的，只是说第十三节说，为什么你呢却这么让人来砍伐我们呢。好，这边倒是一个哀怨的祈祷啊。可能这个作者他本身倒没什么太坏的行动，但是当然是从我们前面读的以赛亚第五章，他老百姓的不好，整体的不好嘛。他什么十五节他求天主，求你，然后怎么样，我们现在第十九节，我们再不愿意离开你，再不愿意表示什么曾经离开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嘛，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就是一个一切人类的写照，我们人就是在这样子在天主前反反复复的哈，偶尔亲近偶尔远离啊，这是在这个厄利亚先知所责备的，我们是模棱两可摇摆不定啊，这是人的处啊。这是这个我跟各位看的是以赛亚第五章跟圣咏第八十篇，看我会去回到这一个约望福音，知道讲这些语言呢、啊，我们如果有这个背景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就会变成这个当年跟耶稣一起用餐的人，我们会听懂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听得更深一点点，对不对？我们没有看以赛亚，没看圣咏八十篇，我们大概也懂啊，因为耶稣的话其实很简单，约望福音的话很简单啊，但是你要明白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的图像，有非常深的整个民族历史的连结。那各位可以回去再读一下欧塞亚第十章啊，耶利米亚第二章，你的开还有类似的图像，我们就不用在那一直练太多了，不行嘛。这我跟各位说的，我们说以经解经啊，你要看你这个圣经，它被我们现在看的比较晚期的经典，对不对？比较因为新约的嘛，约望福音那写第一世纪末了，但这个经书这个信仰经验是历史上的发展到这个时刻了，到耶稣来了。到耶稣完成他执行的天父的旨意，完成了救援的工程，然后老百姓在耶稣的教会里面成长，然后呢他们的写作但还是有非常深的整个犹太民族历史的根，那我们应该知道那一些图像才容易去懂这个，至少我们可以说应该可以懂得更多，懂得更深啊，读起来就不会简单的只是看文字而已。那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重复好几次的，不厌其烦哦。旧约很重要啊，这人类的生命呢，人类是一个文明的，是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样子。虽然你说像我们在科技上就是很特别嘛，对，你说过去东西不会没关系啊，就我常常开玩笑的，我在大学练了电机系，我现在什么都不懂了，对不对？现在社会也不用这东西了。现在讲的是 AI， 什么是 AI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那可以看见，虽然很多人说他们可能后来也是比较晚期的，他们还是电机或相关科系毕业的，听起来是一样，那其实呢这个像工业上或科技上的革命呢，它几乎有时候可以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对，好像可以跟过去某个阶段完全斩断，但是在人文在历史在信仰，我们的确是不能够放弃过去的，要明白，要尽可能的去了解，因为天主在历史里面不断的自我启示，我们在圣神带领之下，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慢慢的逐步的去理解去接受天主的启示，这非常关键。好，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约望福音的十五章的内容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再回到这边所谈的葡萄树，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啊，他说的凡相信子的就必有永生啊，这也是一句非常常见的话，在约望福音非常多啊，那几乎是贯穿整个约望福音了，蛮像我们在祈祷时候这个答唱咏的答句啊，一直答一直答这样子。不过这边呢，我们可以强调的是啊，看到是我们从这里啊可以看到天主赏给我们的生命 是和耶稣连接在一起的，而结出果实。啊，所以我们人要得到那个天主性的生命，怎么得到？从耶稣。啊，这是我们现在的基督信仰，是我们这个是永远，我们的永远是把持不死，而且千万不能忘掉的啊。我们的信仰核心是一个 person。那这个 person 很特别，他有天主性，有人性，啊，这个位格，这是我们这耶稣上非常关键，我们就跟他在一起才行的，啊，所以我们要跟耶稣连结在一起，就结出果实，否则的话，我们只是想要自以为连结，但不产生果实，在天主父的眼光来看，这个连结没有用，砍掉就完了。好，所以我们从这个马窦福音可以看看，我们前面讲过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嘛，在第21章43节，马窦福音就说天主的国啊，要从你们这些不相信的人的手中夺去，而把什么交给那些结果子的外邦人啊，结果子才行啊。这是马窦福音的21章，也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葡萄园故宫的比喻。很清楚的，那么这些人该缴纳果实，他们结了果实不缴，他也是一样，这不结，这要把这按时结出缴纳果实的人一样。好，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那本来这个耶稣的比喻里面所谈的那些本来是什么以色列人嘛，犹太人，但是他们怎么样不肯把果实缴回给天主，所以这天主怎么样要把这一切呢要交给外邦人，他们如果会结果实的话。好，当然呢，这边的果实是描述什么呢？啊，那果实当然意义非常非常广泛了，对，我们当然说成为跟耶稣连结，那么放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以说福传的成果啊，那这很恐怖，对不对？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的做父母亲的，你孩子都不进堂，你大概可以被剪掉的啊。对，不是，但我不再吓大家，就是从经文直接理解，对不对？那是结出信仰跟爱的果实。我也没有真正的相信天，或者说我也没有真正的跟信仰团体当中的彼此相爱。那当然还有什么风俗伦理的果实？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合乎我们基督信仰所谈的伦理标准？啊，最简单就是用天主教要理第三卷内容来说，我们是不是生活是符合这个？所以很清楚嘛。那么耶稣说的果实跟这一个天主的关系，那怎么去实现呢？那在第10节他说了嘛，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那么就留在我的爱内。那么这个果实大家可以讲是爱的诫命。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这是望福音第13章就讲过的，对不对？在晚晨一开始就讲过的一段话。那这个大事我们可以理解的了。这果实这个字，那字当然本身这个字很简单。那你问在若望的团体里面想，那就可以用我们前面所跟各位分享这些意义啊。所以基督徒能够结出果实吗？真能够结出吗？我怎么样可以结出来呢？啊，那当然很清楚嘛。那耶稣第5节说的嘛，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很清楚的。我们能够结出果实，也应该结出果实，但是怎么做呢？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留在耶稣内，留在他内。啊，基督徒能够结出果实，唯一的原因是基督徒的生命跟基督连结在一起。啊，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啊，这句话就听起来很简单，大家也都大概也都容易接受了啊。但是很，我们就问我们自己，我们在真正碰到这个生命的这个困顿，或者考验，或者关键的时刻的时候啊，我们相不相信呢？相不相信要跟天主在一起才行？这当然要每个人问自己。我常常举的例子是，我讲，因为我在神学院教书，自己也曾经在神学院读过书。我这读书的经验很简单，就是到了考试，啊，到了考试怎么办？全部的时间用来准备考试，对不对？包含这个正常我们应该所谓的祈祷的时间、默想的时间，就是说本来应该是完全献给天主的时间，我也拿来准备考试， 而且还有这个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在读神学呢，我读的还是圣经呢，对不对？所以可以看见啊，那个最终那个目的，我做每一件事情呢，有一个目的嘛，对不对？那个目的是我真正的要留在天主内，还是为了我自己而已？好，我这是一般在神修上面很关键的这个反省，也在这边是一样的意思。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大概都这句话大家都会背，很熟悉。但是我们要问是，我是不是真正的永远的留在耶稣内？很清楚的，这望的家长是很清楚的哈。最重要的是不能跟耶稣分离，或者我们讲的一个更具体一点的话，不能跟耶稣的爱相分离。那么耶稣用的图像就非常强大，跟他分离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如果树枝不在树干上，就得不到养分嘛，对不对？那自然是干枯嘛。那干枯的树枝怎么样？那就烧掉啊，很自然啊。或者说命运比较好的当肥料吧，对不对？化作春泥更护花，对不对？但是基本上这边坛当时没有我们这些这么湿，就是把它就丢掉就完了嘛，很清楚的。所以这边很生动的表达了哈，就留在耶稣上面，留在耶稣内的必要性。唯有这样子，我们基督徒才可以什么结出丰硕的果实，才可以成为结果的枝条。所以凡是基督怎么样，基督徒自己无法达成的怎么办呢？他们就靠着跟耶稣的连结，在耶稣内向天父祈祷，向天父祈祷。那这样我们可以确信我们一定可以达到啊。如果这样子呢，我们就留在耶稣的爱内，那么这爱的果实呢就会成熟，那这样子基督徒就会充满喜乐啊。那这是耶稣最后第十一节给的这一个许诺嘛，让我的喜乐存留在你们内啊，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啊。在耶稣内才有一切的圆满嘛，才可以真正的圆满无缺。那这边谈的是，那么如果我们结出果实，那么耶稣也会喜乐，他的喜乐在我们内，我们在他们内，在他内，那么他在天主内，天主在我们内。你看见这个，你可以随便这反复的讲这些话，这种谈的什么？那谈的其实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语言讲的，那是真正是神秘经验了啊。那神秘经验就没那么神奇啊，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可以看见。那这边当然是包含这个非常强大的信德相信啊，这是我确信。我是留在耶稣内，同时呢跟耶稣一起就留在天主内，那么耶稣跟天主父就留在我内，这是一个最最完美的一个情。当然如果说我们说我们在天主内，天主在我们内，那么当然就是喜乐了，还什么好怀疑的啊，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的了。好，我们看下一段啊，12到17节，爱的命令啊，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你可以讲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就好，那个爱情这是翻译不算错了，原文就是一个字爱而已。好，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示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如此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好，彼此相爱是这边的主题，毫无疑问的。另外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个很大的一个主题是朋友啊，或者是友谊。我给的标题啊，在友谊当中，在友谊的基础上呢，他有的爱。那么 彼此相爱，我们在前面说十三章已经听过了吗？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就已经有了，我给你们一个新命令，很清楚的。那这个主题也是《望福音》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主题。那现在这一段落呢，十二到十七节是一个特别丰富的内容，谈这个主题的。我们就在十二节是一开始，对不对？这是我的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那十七节就是完全一样重复一次啊，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你们应该彼此相爱。所以可以看见这个段落，对不对？开始跟结尾它是个前后呼应嘛。啊，这也是我们跟大家提醒，在阅读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读圣经不要那么着急的话，阅读你就读到这问这么短的内容当中，读完了十二节到了十七节又重复一遍，应该要能够感受得到的啊，这是个段落，段落很精神的。好，这特别是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的或者修辞学的原则嘛，前后呼应，就把别的内容，它的整个十二到十七节间那个整个内容就谈这个主题，就框在这个主题里面的，它去讲那个框架，开始跟结尾，然后呢，中间是谈那个全部的这个主题。好，那么。这个彼此相爱呢，在日望福音是一再被提出的主题，不止日望福音呢，在整个若望著作都有，而且怎么样，我们知道后来会发展到若望一书啊，各位回去读若望一书的题目一直存在，到了若望一书就出现那个非常惊人的领悟了嘛，等到什么天主是爱啊，你看一直谈爱谈爱谈爱，谈到最后到若望福音若望一书就整个这个彼此相爱达到高峰。我们在天主内，我们如果是真正能够彼此相爱的话，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在天主内，因为天主是爱。如果我们之间没有爱，弟兄团体之间、姐妹团体之间、教会团体之间、修会团体之间、圣职团体之间，如果没有爱，你就不能够说是为福音作证，就不能够说了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心痛的主题啊！我们让每个人都得看，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爱啊，这个彼此相爱啊，这个跟这个有点这个人的不喜欢啊，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冲突啊。你说有些人的习惯不喜欢没关系嘛，但这个人我得爱，我得爱他。这个爱就知道，就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情感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人间的生活，你知道，那很多这种谈爱的主题、歌曲啊、艺术这些，我觉得都不如我们福音里谈的那个深刻，那个太表面了，太表面了。啊，当然，也许这个讲话，一般人不喜欢听啊。但你真的明白这个耶稣所谈的嘛？对不对？你说这个耶稣会不会？不喜欢犹大斯，犹大斯要出卖他，耶稣不，你喜欢他很奇怪嘛，对不对？但是耶稣会爱他，因为在信仰的眼中里面，对不对？我们说，如果有人恶意对待我，恶意，如果那是一个客观上的罪的话，如果是啊，我当然不喜欢了，对不对？但是那个人呢？那个人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看就是个弱者。因为他没有能力活在天主的爱内。那如果我是基督徒，如果会说我不也知道这个人也是耶稣用死亡要救的对象，那我只能爱他，不是吗？就是可能在人间的关系当中，这个人从我这边是唯一的机会去体验到耶稣的爱。我也讲道理都不困难了、啊，但在做上面当然是我们明白，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努力嘛，不然我们干嘛要信天主呢？对不对？这的确是这个是很清楚的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再听到这个爱的命令啊，彼此相爱啊，就是不要厌烦啊，不要觉得很无奈做不到啊，不要要就是持续的去反省去聆听啊。去设法，就是去达到这个。我们知道，其实你跟任何的宗教或别的什么生活的原则、世界观来相比较，我相信啊，这个大概是最突出的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个神，我们相信的他就是爱。 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话可以形容，没有别的话可以，他任何一个不爱的情况或者是思想都不跟天主有关系，都是伤害天主的。那虽然我们也知道啊，我们就反省到我们自己，对不对？那我们就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啊，那个跌倒的例子啊，那是罄竹难书啊，对不对？可能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有嘛，对不对？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好榜样啊，对不对？并不是说这个好像圣方济，并不是说他都从来就没有过讨厌，我相信他也讨厌过人的了。对不对？只是我们也看见，我们就是每个人的弱点，我们暂时就不用去那么放大，我们就开始看的是这个有好的榜样来学就好了嘛。我们就是跟好榜样学，在耶稣面前怎么样重新反省，然后不断的什么督促自己，然后向自己提出挑战啊，敢于去爱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生活的行为都得问这个，问自己，我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这样的一个言语，我这样的一个行动，是爱吗？不是就要改啊，就开始要想了。好，那么耶稣很清楚，耶稣的爱不是只用语言嘛，不是只用嘴，对不对？因为耶稣也说，弟兄们，我们爱不可以只用嘴嘛，不可以只口说嘛，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还在晚餐厅嘛，晚餐厅耶稣开始讲话前那个事件是洗脚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已经表达了，表达了他已经成了榜样，他也说了嘛，你们称我为主，为师父，说的对，我是主，我是师父，所以我怎么做你们该照着做。所以耶稣就教导门徒们什么服务性的爱嘛，所以很清楚啊，这个段落就是把这个相互的爱啊，就是很强的强调出来，而这个爱呢，它是身边的人，从最近的人看友谊开始，而且怎么样，他是什么，是一个自己的选择，自由的抉择，是不能被强迫的，不能这边说的耶稣的话，人如果为朋友舍掉性命，我们前面跟各位讲，耶稣告诉伯多禄，如果我不洗你，如果你不让我洗，你就跟我没有关系，无份，那就已经表达了，就如果你不愿意我为你舍掉我的性命，这个意思啊，你就跟我没份了，没关系了。所以很清楚，这边现在接着说，如果人为朋友舍掉性命，就是最大的爱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好，这句话其实也不是只有福音有了，在希腊哲学也有的啊。亚里士多德，各位一定听过，他也曾经说过的。他说，一个高贵的人啊，应该要符合下面这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他要为了友谊，愿意做一切事。啊，他愿意为友谊做一切事。然后呢，如果必要，他也会为友谊交出自己的性命。你看，这个其实跟这一个耶稣的话差距不大，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话基本上就是活在那样的一个文化背景里面。当然这个亚里士多德比耶稣早，但是呢，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也慢慢的影响到了犹太的文化里面。当耶稣变成犹太人以后，他当然有更高贵的天主性的启示，但他可以用一点人间文化的一些思想。而且我们知道这边话，我们现在所读的应该是若望写的了。希腊文化是非常深的影响的若望团体的，应该可以说影响全部的初期教会。所以那这边关于友谊的思想也是一样的。所以若望团体有一个很清楚的，它有一些人跟人之间的友谊。我们在若望三书就读过，若望三书又出现了一个朋友的一个字。若望三书第十五节，他信快写完，他说祝你们平安，问候了嘛，对，然后呢，朋友们都问候你，朋友们，对，在我这边的朋友们，然后呢，请你也一一问候各位朋友，我你那边的朋友，所以可以看见啊，在若望团体，朋友是个关键的字眼，所以他们讲这些友谊的，所以这个思想是很清楚的，在这当时一般的社会人伦啊， 就有这个思想，只是被耶稣更提升了一下。所以这个思想怎么样？现在又用到什么？用到耶稣的门徒，还有耶稣为门徒们的死亡上面。所以我们看见啊，说耶稣赏给我们的友谊是什么友谊？基本上呢是最深刻的、最高的恩宠。啊，虽然是同一个字，我们今天怎么样友谊，对不对？我们谈友谊，大概在人间就是怎么样？我说结拜兄弟吧，啊，对不对？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对不对？好，那是个说法，对不对？但是这边可以看见，这是真的啊。我们不，耶稣说我们不用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为你先死。我就是我这我用另一句话来讲了，这是耶稣谈的友谊啊。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我称你们为朋友。啊，就这个字真的要在希腊跟犹太的文化去了解啊。我们今天那个朋友这个字啊，就是比较淡淡的，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你今天在任何地方听各位朋友都这么讲，对不对？清楚的吗？这不一样的概念的样子。好，所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同样字，它意思真的很不同。所以这边是很清楚。那耶稣称他们为朋友，那更进一步说什么？他说什么是朋友呢？第十五节，我从父所听的一切，我都给你们。换句话说，我真的是毫不保留。这是这边谈的友谊的标志啊。所以友谊它带来幸福感，为什么呢？因为是开放。完全的开放，毫不保留的开放，信赖，而且呢，把自己就交给人了，交给人。我们今天都知道，对不对？你把自己毫不保留的交给人，你就死定了，不是吗？对不对？所以你注意到很清楚，这个跟人间的经验很不一样的。就慢慢看这个信仰里面，但我们只是看看我们能不能够一直往耶稣的这个理想迈进嘛。所以耶稣这边他显示是我们说的超过。人跟人人性间的接近跟温暖了，啊，耶稣这边所谈的什么？他是天主的启示者嘛，他要做的是什么？是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都借着他什么跟天主建立真正的友谊。我们不用怕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展露在耶稣或展露在天主前，因为他先为我们死了。这是差别。就我刚刚跟各位谈的时候，在当时像笑话讲一样，说我们人跟人之间什么都不留一手的话，那非常危险，对不对？那耶稣已经这样对待我们了，完全的不保留的，啊，很清楚。然后这边再说怎么样？那这个朋友怎么样？耶稣跟人之间那个距离怎么是绝对大嘛？对不对？根本就无法去估计的。所以不是人选择了耶稣。是耶稣选择了他们，本来应该是人觉得自己高攀，巴不得要巴结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耶稣没有这样子啊，没有瞧不起人呢、啊，他来，是我拣选你们，怎么样？而且让他们怎么样，从仆人的身份提升上去。我们知道一切的受造物，我们都受造物嘛，对不对？面对天主，我们本来应该讲，我们是绝对的奴隶啊。因为那个语言是没有问题，可是怎么样？现在呢？耶稣来了，把我们的身份怎么样提升到什么天主的朋友啊？这非常关键的了啊！那就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啊，就是这个，我们都忘了我们是天主的朋友啊。当然，我们的信仰的教导都是朝拜，也没什么不对了，没什么不对哈。但我们可以看，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话，追到圣经的发展的传统里面，你看旧约里面，我们看看亚巴郎啊，他整个的描写就是朋友啊，对不对？亚巴郎在这个马莫洛橡树林里面，他怎么在那边帐篷里面坐着，天主来了嘛，对不对？亚巴郎招待客人。对不对，朋友？然后怎么样？他们一起走路，对不对？这些显现给亚巴郎的，我讲这些三位嘛，对不对？啊，他们要走去消灭索多玛，亚巴郎怎么样？跟他们一起走，边走边聊。那他听见了天主要把那个毁掉，怎么？要不要讨价还价？啊， 就你看那个整个描写在那个古老的故事，我们今天来说，就是真正的是好朋友啊，我们真的可以说就是很奴了哈，看完了很那个奴半天，对不对？很遗憾，就奴到十个还是不行，对不对？有十个好人的，但是故事的描写是什么？是很亲切的。所以这个思想的过去是很感动人的。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拿掉我们对于神的绝对的崇拜，我们当然可以保留，就是说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生命的经验，在我们自己要，因为天主的无限，我们的有限性，在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也许我们多注意一下这个圣经的启示哦，我们真的可以慢慢的去看到一些非常多的，我们可能别的方式可以来学习怎么样跟我们所相信的天主来往。那么旧约当然谈得非常清楚，就是那么我们知道旧约有很多次把人称为天主的朋友。另外一个像智慧篇啊第七章二十七节也谈了，对不对？那谁会得到这一个天主的智慧呢？那天主的朋友啊。所以智慧篇第七章二十七节说什么？说智慧啊，世世代代进入圣善的灵魂，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啊，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天主的代言人的意思啊，先知代言人的意思。所以这是那智慧在越来越后面，我越来越发现智慧在当时已经大家可以看见了，就是整个的描写的方式在旧约就已经非常迷人化的写了，也是个 person， 像一个 person 的味道，就几乎说天主内在的特质，所以是天主愿意进入圣善的灵魂，跟天主在一起的灵魂，爱天主的灵魂，让他们怎么就成为天主的朋友。那么到了新约，我们知道约望福音大概非常有灵感，把这个智慧就转成这个圣言啊 ，logos。所以耶稣怎么样？他来了。就让这个我们所读的旧约这样的智慧篇这样描述友谊关系就实现了。所以耶稣让世上的人啊，以人的身份就跟天主成为朋友，这个友谊是非常美的。好，当然我们知道那友谊怎么样是相互的嘛，不能是单方面的。所以跟耶稣成为朋友或跟天主成为朋友有相对应的义务的，面对拿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当然该拿他们当朋友吧，对不对？否则我们就是欺骗人嘛，对不对？当然我们说人间当然很多算计，但是呢，面对耶稣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只是回应了，啊，只是回应了。就人跟人的关系，两个活人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可能就会发展。那我们面对的是信仰的对象，那个已经完成天主给他使命的耶稣，我们现在只剩下回应了，因为耶稣。我天主不变啊，是我们的回说，我们怎么样很清楚的，在一般的朋友都应该守密真诚信赖，那面对天主更是如此了。所以怎么样，我们如果能够真正的这么做的话，那么他就会说我们就是留在他内的，那他就可以用我们做一切。那他用我们做什么呢？回到葡萄树的故事里面，他当然是让我们去结果实，让我们可以永远的留在他。就十六节怎么样，我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所以福音啊，是借着这句话就是告诉了门徒们啊，我们的祈祷一定会被俯听的，天主一定会听的。所以这边是派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前面这个葡萄树跟枝条之间的关系嘛，这第七跟第八节的内容。所以耶稣为门徒们先交付了性命，为一切人可以说，然后怎么样，这是他友谊最高的证明，他真的拿我们当朋友，不是仆人了。所以他为什么为朋友怎么样就舍弃了性命啊？那这个行动就很清楚怎么样呼吁现在世上的门徒一样啊，耶稣这样对我们，那我们这样对他，也拿我们的命，拿命来换嘛，很简单。 那这个患不是为不必我们真正把我们杀了，我们就在我们的树上就继续结出耶稣在我们身上结出的果实，继续的繁衍下去嘛。所以这个看见耶稣把这个彼此相爱啊当做一个命令，就深深的刻在门徒心中了。那我们谈的这个回应，当然在对耶稣要结出果实，那在哪里呢？具体上呢是表达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没有一个人是个孤岛啊 ，No man is an island。我最近在读《Merton》这本书，我越来再回来读《若望福音》，越来越有感，很有感受。我们人呢，不是个人，不是孤独，不是一个人啊，不是一个人。我们永远都是有邻人的，有近人的，有的。而这个邻人，这个近人呢，是真正的身边的人啊，不是啊，我在啊另外一个大洲上面的家人啊。我们说现在这个世界的分散，交通的方便，对不对？一家五口就分散五大洲，对不对？你怎么去爱他？但我们现在情感上也是一定爱的，但实际上你怎么爱呢？如果家里面有一个亲人在另外一个在澳洲突然生了病，我要赶去，但我人就问我会赶去，但事实上毕竟很困难嘛，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最近昨天吧，前几天来了一个朋友，是我不太不熟，因为是国外回，也是海归的啊，回来过暑假又回去了，在美国东岸，我跟你聊了一下，他说他们那边团体人很少，华人团体很少。我说那就很好啊，你就刚好加入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 啊。我说你可以看嘛，我说你们为了要让这个华人在一起啊，你们开车可能开80甚至150公里。星期天聚会一次，那不是坏事，那不是坏事，但那不是正常的信仰生活，那不是。我的话可能不好听，讲了之后就变成是乡愁了。我你要让信仰实践出来，是身边的人，身边。哎呀，我的英文不好，对语言是一个隔阂了。但是在那边生活的人再怎么样不好，一般的沟通应该没有问题的。而且怎么样是真正生活在一起，信仰团体是这样子的，所以爱邻人，爱仇人，啊，跟我距离很远的仇人，我爱他一点问题也没有，对不对？这个人跟我距离20000公里，我爱他很容易的，我爱他。明白这个意思，这是福音的讯息。我们就要看它，其实是不是唱高调，很清楚的。这若望福音是一样嘛？我们知道福音的故事，四部福音的告诉我们，门徒们之间要打得不可开交，对不对？你争我夺的，那是现实生活。但耶稣跟他们一起磨嘛。所以彼此相爱的命令啊，是很清楚的，对你身边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不能够只把它窄化在信仰团体内，不能那么窄。但是是，这次是真正在信仰团体内，如果不能实践的话，我们实践外面是其实不是真实的。啊，你看耶稣是怎么样？你注意到福音的故事是非常有趣，耶稣的讲话，耶稣的生活啊，就给我们的印象，他好像是真正的永远活在当下。他讲话或者他教导，甚至他批评呢，就这个人，就眼前这个人，他的眼中就这个人，没有别人了，永远是活在当下，很清楚，这是真正的生命的连结啊。那这个是真正的友谊啊，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侍奉天主，所以很清楚，这个彼此相爱啊，他的确是哦在身边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当然不会说身外的人远的不要爱，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明白，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能够先实行，那这是我们在基督徒实践他的爱的或实践友谊最根本的场所或成圣的场所。这个能够做到了，我们当然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到任何一个情境都可以。我们就自然可以让这个耶稣的爱怎么样在世上发光。换句话说，如果在我现在身边这个团体我能够这么执行的话，我到哪里去就是新团体嘛，我到哪里去都会结出这个长存的果实。就我到任何地方任何情境，我都可以证明向这个世界做见证，我们是枝条， 留在葡萄树上，留在耶稣上面那个枝条。好，这当然是非常美，对不对？彼此相爱，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彼此相爱呢，的确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的理想。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想爱人，别人不爱我。那最极端的例子是耶稣爱世界，对不对？他才来到世界上嘛。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对不对？耶稣对尼哥德摩讲的话，但这个世界呢，杀了耶稣。啊，所以耶稣很务实，他也告诉门徒们，世界会迫害你们的。我们下一次从这个十八节进入这个主题。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晚安。